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听众朋友您好，首先为您带来法轮功真相系列。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下为您带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中共在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摘取他们的器官贩卖，谋取暴利的黑幕在国际上被揭开。活摘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是由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下令进行的，由政府军队统一管理，从监狱、法院、医院形成一条龙的秘密大屠杀，是人类前所未有的罪恶。由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太过残忍，以致有些人不愿意面对现实，难以相信，或者对中共认识不清，不相信中共会干出这么邪恶的事情。也有些人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江泽民下了密令，对法轮功实行灭绝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垮，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中共的血腥迫害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前提。因为法轮功祛病健身很有效，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质量非常好，比关押在监狱劳教所里的犯人他们的器官质量好很多。而人体器官非常的昂贵，器官市场巨大，器官移植是一个暴利的产业。中共把法轮功作为头号阶级敌人，把法轮功学员不当人看。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不仅实现了肉体上消灭，而且同时赚了大钱。在迫害法轮功的20年里，中国的器官移植领域迅速发展，现在是世界第二大人体器官移植大国。在美国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器官的人群，有非常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即便如此，在美国做心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半年，肝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年，肾移植则是3年。2012年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了心脏移植手术，手术前他在移植的名单上排队等了将近2年的时间。相比之下，在中国自愿捐献器官的人非常的少，但是相比美国，中国大陆器官等待的时间短到令人不可思议。很多中国大医院在网站上公开招募患者前来移植器官，比如早在2005年上海长征医院就在网站上写着，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待时间是1周。2006年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在网站上声明，患者做各种器官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是2周。2006年4月28日湖南人民医院推出了促销广告，免费为20个病患移植器官。同年4月12号吉林省心脏病医院也搞促销，前5例心脏移植只需要5万人民币。可见在美国是病患等器官，而在中国却是器官等病患。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经过十几年的调查，拿到了大量的证据，包括几千个电话录音证据，上万条资料证据，证明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大量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2019年6月17日，独立人民法庭在英国伦敦举行终审判决， 判定中共对以法轮功学员为主的良心犯进行了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无可置疑的犯有危害人类罪和酷刑罪。包括路透社、英国每日邮报、美国新闻周刊、福布斯等在内的世界20多家媒体都对此进行了报道。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真相。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遭五年冤狱，黑龙江七旬断疑法再被误判五年；屡遭迫害，四川女教师于少平又被枉判四年半；枉判66岁陈淑义入狱；河北涞水县公检法做贼心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佳木斯市70岁的法轮功学员段以法先生于2019年7月26号在家中被警察入室绑架，在佳木斯市看守所已经非法关押超过一年半，2020年末被法院非法庭审，目前得知段以法再遭误判五年。段以法1998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以前身患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腰椎变形，身部直腰，腰腿疼痛难忍，多方医治不见好转。通过学法练功，一个月后不知不觉腰直起来了，腰腿都不疼了。段以法感受到了修炼法轮大法的神奇。自中共打压迫害法轮功后，段以法坚持修炼，并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2002年，段以法遭警察绑架，被非法判刑五年。在佳木斯监狱非法关押期间，段以法因为不写所谓的悔过书，被警察用警棍打得一个星期起不了床，他的臀部、腰、脚淤血，肉都呈紫黑色，三个多月后身体才逐渐恢复。有良知的犯人看到后说，这些恶警真没人性。2019年7月26号，松林派出所片警栾兆全等八人闯入段以法家实施绑架，非法抄家。后来段以法被向阳区法院非法庭审。2021年4月15号，段以法的女儿打电话给法院主审法官宋涛，才得知老父亲已被误判五年。段以法本人已经上诉到佳木斯市中级法院。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女教师、法轮功学员于少平，2019年5月14号被大邑县公安局晋源镇派出所警察绑架、构陷。2020年9月11号被大邑县法院非法庭审，后被非法判刑4年6个月，勒索罚金5000元。于少平今年61岁，曾是大邑县北街小学优秀的音乐教师，他从小体弱多病，患有急性肝炎、神经衰弱、内分泌紊乱等诸多病症，苦不堪言。1996年3月，于少平开始修炼法轮功，不久病症全部消失，无病一身轻。自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于少平多次被警察绑架、非法关押，在派出所、公安局、看守所、洗脑班、监狱遭受各种折磨。2006年4月，于少平被大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严波、熊勇、张爽等警察闯入家中绑架，在公安局遭受刑讯逼供，四天三夜不让睡觉，把双手扭向背后向上，靠在铁椅子上，脸差不多贴在双腿上，腰就一直弯着，这样靠了几个小时。2009年3月，于少平被大邑县公安局国保大队尤安军、刘雪梅等警察绑架，后被劫持到新津洗脑班，24小时被两个包家犯人监视，有时不让吃饭，不让睡觉，不让上厕所，任意打骂。2010年8月，他又被劫往青霞看守所，非法关押迫害三年多，才被放回家。2013年12月，于少平被大邑县法院非法判刑三年，在成都女子监狱遭受狱警唆使犯人对于少平毒打、辱骂、电棍电击脸部等酷刑折磨。2016年4月，于少平结束三年冤狱回家后，退休金被停发。如今，于少平又被法院枉判四年半。
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涞水县66岁法轮功学员陈书义先生2020年5月25号被警察入室抢劫并绑架，非法关押在涞水看守所。今年3月底左右，陈书义家人突然接到监狱通知书，才得知陈书义已被非法判刑4年，家人至今既没有接到开庭通知，也没接到判决书。而监狱通知书写道，陈书义因法轮功，后面是一大空格，什么也没写。经人民法院判处4年，于2021年3月16号送冀东分局第四监狱服刑，没有落款签字，只有一个红章写着河北省监狱管理局唐山市冀东分局第四监狱一监区。就这个通知书来说，完全违法。从中可以看出，这些不法人员很心虚，怕将来承担责任。陈书义老人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曾经两次被非法劳教，累计冤狱4年9个月。2020年5月，派出所警察和特警一行十几人闯入陈书义家中，非法抄家，并把陈书义和儿媳杨翠玲一同绑架到派出所非法审讯，威胁恐吓，直到晚上才让儿媳杨翠玲回家。自从杨书义被绑架关押后，上幼儿园的小孙子因为看到爷爷被抓，看到警察在屋里抢劫的情景，受到了惊吓，幼儿园不敢去，门不敢出。陈书义的儿子在一家小修理厂修车，以维持生计。儿媳杨翠玲又怀孕在身，经检查是双胞胎。婆婆去世早，现在又面临着春种，杨翠玲既要照顾受惊吓的儿子，还要去地里干活。中共的迫害给陈书义老人一家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费城法轮功学员集会纪念425和平上访；澳洲人权活动家表示发出强大的声音，共同制止中共行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4月17号，美国大费城地区法轮功学员在美国费城自由中广场举办活动，纪念万名法轮功学员1999年4月25号在北京和平上访22周年。法轮功学员当天以集体练功、演讲、歌曲、真相展板、派发真相资料等形式，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介绍法轮大法，并让他们了解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很多西方民众在请愿书上签字，谴责中共暴行。曾经参加过425中南海上访的法轮功学员黄奎先生，1999年4月在清华大学毕业。他在集会现场说，1999年4月25号一早，我们坐公共汽车到了在中南海西边的府右街，看到已经有很多学员静静地站在那里，场面非常平和。当天一整天都非常平和，没有暴力，没有口号、标语。到晚上9点多，听说天津的学员被释放了，我们就和平地离开了。临走时，学员把地上的纸片、烟头等垃圾都捡走了。425一下子把法轮功推向了世界舞台。黄奎说，这是中共建政以来最大的一次民众和平上访，并和平的结束，体现了法轮功学院的高尚风貌和勇气，给世界人民树立了一个榜样，在中共暴政下，民众如何以和平的方式与政府沟通。当天活动主持人、计算机工程师亚历克斯说，我们站在这里，自由中前，这是美国最重要的自由诞生地，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任何政府或机构都不能禁止或非法取缔他们。我们要在这里为自由发声。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被禁止修炼，我们想表明，世界各地的人都应该拥有这种自由，不仅在美国，也应该在中国。中共应该尊重神赐给人的信仰和价值观。 我们今天传递的信息将从自由中这里传出，一直到中国。2021年4月18号，南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在阿德莱德市中心参加了当地举办的抗议中共人权迫害的集会活动。与会者在活动现场揭露中共活摘器官罪行，谴责中共在香港买凶，对法轮功真相点的破坏，呼吁民众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人权活动家拉米拉在集会上呼吁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签名结束中共迫害。他说，中共犯有群体灭绝罪，他残害生命，非法拘押百姓，甚至活摘器官。受到中共严重迫害的是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还有西藏人、香港人以及其他中国百姓。我们必须发出更强大的声音，让更多人在一起，共同制止中共。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607万。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下面请听时事评论。你可知聂元子等红卫兵们的命运？作者严志。对于55年前的文革历史，直至目前仍然是中共的禁区，不允许讨论。如果不了解真相信息，历史的罪恶与遗毒并不会自己散去。对明白真相的人们来说，因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已不再是让人热血沸腾的目标。年龄稍长的人都有记忆，文革中有5位年轻人曾经在报纸、广播上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他们就是聂元子、谭厚兰等5大红卫兵造反派领袖，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砸烂曲阜孔庙等等。这些疯狂刺激的镜头刻在了人们的记忆中。这些红卫兵领袖的结局又怎样呢？绝大多数人根本想不到，这些曾经认为自己是在为了爱党爱国冲锋陷阵者，最后在文革过后被中共作为文革动乱的替罪羊，5大红卫兵领袖全部被判刑，以反革命罪被判9年至17年不等，锒铛入狱。而这些消息在中国大陆却鲜为人知。那么其他千百万的红卫兵命运又如何呢？一，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之后，1966年8月18日，沸腾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百万人参加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很快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此后，红卫兵疯狂地在全国打砸抢，直至红卫兵造反有理的这把火快烧到了中南海，中共着急了，纠斗领导干部纠过了火。1966年11月11日，毛泽东第七次接见红卫兵。这次接见结束后，毛泽东焦急地问周恩来，我已经几次接见红卫兵了，为什么北京还有这么多红卫兵要接见？周恩来回答说，你不见他们，他们不走啊。毛泽东第八次接见红卫兵后，由中央起草一个通知，以后串联再不实行免费了。紧接着，一场涉及1000余万青年的上山下乡开始了。毛泽东提出支持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著有失踪者的足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青年思潮的北京大学教授应洪彪说，在他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之后，当毛泽东有新的部署而造反派不那么听指挥的时候，就被抛弃了。事后他们或迟或早都会有一种被利用的感觉。对红卫兵一代的打击最大的莫过于发生在1971年的林彪事件。作为发动文革的主要推手之一，怎么突然成了反党集团，搞政变未遂，畏罪潜逃，飞机失事摔死在沙漠里。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了声讨林彪的罪行，中央下发的批判文件中 说林彪曾经污蔑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变相劳改这样的话在知青中传播开，使他们有恍然大悟之感。二，中共官媒发消息说哪有控制不了的。2012年中共面临空前的经济政治危机，为了将国人的视线转移，不惜发起了钓鱼岛反日事件。中共控制的保钓行动委员会数人强行登陆钓鱼岛，主动触发日方的警戒，由此引发了国内的多个城市游行，并打砸日产汽车等恶性事件。中共喉舌人民日报网站上发表的一篇署名社论文章称，没有谁会怀疑祖国遭受欺侮时涌动的爱国激情，没有谁不能理解当祖国遭遇挑衅后同胞们的愤懑与抗争。然而事后一位参与北京安家楼日本使馆示威的人士称，这支抗议队伍明显被当局组织，有警察的严密监控，入口处可以免费领取矿泉水，但进入警戒线之前水全部收回，有事先打印出来的口号，有人拿喇叭引领喊口号，分成四排100人左右一组，一组一组在警方的监控下去喊口号，之后遣散下一组跟上，警察有几百人，北京唯一一架警用直升机在上空盘旋。有媒体人称，突然间集会不再非法，打砸抢不再违法，群众都不再不明真相，维稳大军不见踪影，有人哈哈大笑，召唤红卫兵还是如此容易。南方周末北京新闻中心负责人当晚发消息说，要说官方的控制力，用对待535茉莉花的警力强度，今天的街头运动哪有控制不了的。民众在网络发帖，网络上爆料此次行动是中共有组织进行下的行动，多地民众发现队伍中带头的多是穿便衣的军警人员，甚至打砸抢行为也是中共当局的警察组织。西安打砸带头大哥是一派出所所长，网络上活动人士认出其中一名官员为公安局长。河北沧州游行队伍最前面一辆鹿顶小轿车里挥舞中共血旗并喊反日口号的人被曝光是当地的交警队长。山东威海公安局长带头在加士克游行保卫钓鱼岛的信息在网上被披露后迅即被删除。三，不认祖国的人谈何爱国。共产党人爱国吗？共产党的发起者马克思恩格斯联合写作的《共产党宣言》在开篇扉页上就公开宣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在其正文中也对国家这个概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不客气地宣称要让它解体，促进它灭亡。工人阶级无祖国这句名言几乎每个了解共产主义运动史的人都知道，那么不认祖国的人有何爱国可谈呢？到了共产党苏联，列宁把爱国主义称为破旗，他说每当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出现重大危机的时候，爱国主义的破旗就又散发出臭味来。对于共产党来说，爱国只是蛊惑民众屡试不爽的一面幌子，没有祖国的共产党不讲爱国，他们要的是英特纳雄奈尔一定要实现，全球化统治全球，统治全人类。到了中共这里，当小粉红们反 NBA 曲未终人未散，央视已经开始转播 NBA 比赛，当中共号召抵制谴责新疆人权迫害的外资企业，仅仅数日便因众人公开热购耐克新款鞋而不了了之。一位网友指出，对中共来说，打砸抢外国店的叫爱国者，冲击政府的叫做暴徒。结语，那么爱国的真正含义是什么呢？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早已阐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爱因斯坦也曾说过，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以个人的无私付出来维护国家赖以自立的道德理念，维护人民的福祉，才是真正的爱国。 当年大批的红卫兵小将被共产党欺骗、利用、抛弃当替罪羊，爱国之心被中共玩弄。如今3.7亿人声明退出中共及其附属的党团队组织，不参与中共对民众，尤其是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那是真正的爱这个国家和人民。人心已在醒，爱党不是爱国，中共不等于中国。宇宙的真理正像春天里的阳光照耀着大地，呵护着万物苏醒更新。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如何突破网络封锁，翻墙看世界。下面告诉您一个索取免费破网软件的简单方法，您可以拿笔记下来。需要使用您的海外邮箱，但是请确定不能是雅虎信箱。用您的海外邮箱往以下的地址发送一份邮件，邮件的地址是自由门99@gmail.com， 自由门就是中文自由门的汉语拼音，自 eou 门加上阿拉伯数字99@gmail.com， gmail.com。 邮件的主题部分您可以随意填写，但不能是空白。发送邮件之后大约10分钟，您就会收到破网软件的下载地址。请注意了，回复给您的邮件可能被当作是垃圾邮件，所以也请您检查您的垃圾邮件的文件夹。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德明，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找到真正自在的人生。故事的主人公樊唐宇生长在台湾，27岁的唐宇是一个阳光帅气的环境工程顾问，但体质容易过敏，情绪常会受到外界影响而起起落落。在唐宇到德国攻读双联学位期间，过敏症不翼而飞，处在任何环境中心态都能保持平和稳定。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让他的身体变得健康，生活变得自在了呢？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在樊唐宇就读台北科技大学环境工程硕士期间，2018年获得到德国特里尔应用科技大学攻读物质流管理硕士的双联学位。在此期间，他在伦敦、慕尼黑、柏林、法兰克福等地都巧遇法轮大法的学员在当地练功，并向路人介绍法轮大法。其实早在中学时期，唐宇就曾经听说过法轮大法，但那时并没有特别留意。来到欧洲之后，看到这么多人竟然也在学习法轮大法，因缘际会下，他好奇上网阅读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看到书中的法理正是他多年以来想要寻觅的生命解答，感到又惊又喜，于是正式的走上了修炼法轮大法的道路。一年多之后，唐宇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变化，以前他很容易过敏，只要天气湿度有变化，他就容易流鼻水，出现鼻窦炎之类的症状，嘴巴也常常莫名的破洞，口角炎， 还有类风湿性、自身免疫性的髋关节炎。看过医生，吃了抑制免疫作用的药，都没有起到改善病情的效果。但现在他发现，过敏症及口角炎都不翼而飞了。以前打球，身体可能会出现的一些酸痛也都没有了，无病一身轻。他觉得法轮大法实在是太神奇了。影响唐禹最大的是转法轮著作中的第四讲施与德的法理。中学时代曾遭霸凌的唐禹说，自己当时没有打对方，觉得很委屈，还自问为什么都不动手。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忍让，才让他有机缘认识法轮大法。其实唐禹并不太会生气，对自身发生的事情也向来都能保持乐观，但他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并且误以为必须在嘴上占风头才能获得别人的认可。与其他人互动时，也常常会出现妒忌心、怨恨心、争斗心等不好的心理状态，人际关系相处并不自在。修炼法轮大法之后，唐禹发现他开始放下了那些妒忌、争斗、怨恨、爱面子等等不好的心。他跟别人相处的形式并没有太大的改变，但真正改变的是自己的内心。他不会去介意别人讲的话，不会去坚持那些基于利益所考虑的细节。当他放下这些私心的时候，发现自己的人际关系越来越好，感到自己的心情已经不容易被外界所牵动。最明显的表现是打球，打球是团体的合作表现，过程中会有一些冲突，有人际关系的问题，关系紧张的时候情绪也会浮动。在大一的时候，他打球打不好就会被骂，大二之后要带学弟，就觉得自己必须要维持学长的威严，必须要有发号施令、管理、掌控之类的作为，但是会遇到学弟们的挑战，常常造成大家不开心。以前唐禹爱面子的心很重，不想在人家面前出丑，而这些紧张却让自己表现得更不好。现在他每天都依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做人处事，不管对方言语怎么刺激，或者是激烈动作的肢体冲撞，他的情绪都不会像以前那样的波动，反而一笑置之，拍拍对方就没事了，甚至看到引起矛盾的对方，心里也完全没有任何波澜。修炼前，在重要的场合，唐禹都很容易紧张，觉得不能出丑。在法轮大法真善忍原则的指导下，唐禹发现自己在找工作时心情变得较平稳。他发觉自己的另一个改变是，以前为了要赶快融入一个新的环境，会借故用聊天的方式来加入群体，现在和人相处时不会刻意的去追求什么，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不会刻意的去表现自己，心情因此而变得更加坦荡。以前的乐观是对自己的事情很乐观，但是当有外在的事物影响到自己的时候，就会开始起变化。现在即使遇到影响到自己的事情，也能心无波澜，看淡一切。在学习不断放下利益心及追求心的过程中，唐禹终于找到了真正自在的人生。法轮大法要求在实修的过程中不断提高自己的心性，努力实践无私无我以及先他后我的精神。唐禹担任工程顾问，体悟到承诺的重要性，觉得不能因为自己状态不好而没有及时交代，拖延或没有交代清楚。尤其交代清楚这件事，你会觉得好像我讲了人家就会懂，事实上并不是你说了人家就会懂，你必须真正的理解到他真的懂了，你才能真正的对他负责，对你这个职位负责。法轮大法让唐禹更能站在别人的角度去细想一些问题， 他认为最能帮助公务单位的是顾问公司，如果顾问公司做得好，公务单位就会被引导至好的方向而做出正确的抉择，最终对国家进步、社会制度安排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如果抱着例行公事的心态或是功利主义，就会一直往自我的最大利益方向发展，而不是为了政府或是让人民可以往更好的方向前进。刚开始认识法轮大法，学习向内找自己不足的时候，唐宇觉察到自己在成长过程中深受媒体中黄色讯息的影响，在同年龄层的环境中不自觉地沉迷其中而无法自拔。学习法轮大法之后，他决心摆正自己在男女之间的关系，并戒掉浏览网络上黄色讯息的习惯。这样的过程使他明显觉察到他已经开始脱离情的带动，面对女友时常没来由的发脾气，他明白必须放下跟他争的心，要表现善心。透过不断学习法轮大法，唐宇开始觉察到自己有变异的审美观念，对美女的有求之心，以及盘根纠结在一起的色欲心、安逸心，以及出于在乎自我感受的私心。唐宇认为生活中很容易接收到变异的观念，如果没有意识要防备这些观念，一旦接触到，身心便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透过学习法轮大法的法理及练习五套功法，可以帮助清除这些干扰，因此他每天一定至少要学一讲大法书籍转法轮，并时刻认清这些变异的观念都不是自己，在变异观念尚未形成之前就清除这些不好的想法。透过实修以及心性的转变，唐宇改变了家人对法轮大法的看法。唐宇从小由奶奶隔代教养抚养长大，中学时期面对奶奶的权威显得不耐烦与心里不平，甚至因此把家里的木门锤出了两个洞。学习法轮大法之后的唐宇看着门上的两个洞，自问为什么当初会这样。现在他的奶奶因为阿兹海默症情绪不稳定，生活失序，但是他耐心地照顾奶奶，偶尔念法轮大法的经文给奶奶听。精神稳定时的奶奶称赞他很乖。妈妈及姐姐因为各自有不同的信仰，唐宇开始接触法轮大法的时候，家人很排斥，担心学法练功会影响他的学业，加上家人受到不实媒体报道的影响，看到法轮大法的学员风雨无阻地在各个景点向游客讲解中共迫害法轮大法的事实，不理解而心生反感。后来经过唐宇耐心说明，发现家人是因为不想看到负面的东西，而没有去了解真正不好的是谁。透过交谈与理清观念，以及播放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大法学员器官等光盘，家人对法轮大法的态度转为渐渐接受，最后终于了解了真相。法轮大法学员只是告诉人们中共迫害人民信仰自由的事实。唐宇按照法轮大法的法理要求，把自身本分做好，也交流了一些修炼大法的法理，比如什么是心性，为什么要修。目前他的家人都能认同法轮大法的美好。听众朋友，您可能不知道法轮大法已经红传到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全世界学习法轮大法的人都在依循真善忍的法理做人处事，不断学习放下各种不好的心，主动找自己的不足，为别人着想，成为更好的人。千千万万的人也同故事的主人公唐宇一样，因为学习法轮大法而达到身体健康、生活自在的美好境界呢。听众朋友，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我是德明，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今天我们来讲两个历史名人的轮回故事。在中国历史上，轮回的概念深入人心，且理论完备，人们笃信轮回，用轮回来理解世界，用轮回来认识世界，形成了轮回的世界观。连梁山好汉被砍头时都相信头掉了碗大个疤，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今生死去，来世还可以轮回世间再做好汉。但是自从科学理论进入中国，特别是中共统治中国后，关于宗教有神的文化一概被否定，中国人头脑中对于传统文化所知的越来越少。到了现在，轮回的证据需要我们不断地去寻找，证明真伪，从而得出可信的结论。虽然一种学说需要经过论证才能证明其正确，但是古人证明轮回的方法和理念与现代却完全不同。先来讲讲北宋文学家苏东坡和佛印和尚的故事。在古代，曾有人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轮回的前生后世、因果和结局的主线，给人类文化中留下参考事例。其中，佛印和尚与苏东坡的故事就是其中之一。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现在很多人只知道他是北宋大文豪和书画家，曾任翰林学士，官至礼部尚书，却不知道他的前世是一修行僧人。其实他自己已经多次在诗文中提到自己的前世，例如他在南华寺中写道：我本修行人，三世积精炼，中间一念失，受此百年浅。元丰7年4月，苏轼在抵达均州前，云安和尚梦到自己与苏辙、圣寿寺的聪和尚一起出城迎接5戒和尚，醒来后感到很奇怪，于是将此梦告诉了苏辙。苏辙还没开口，聪和尚来了。苏辙对他说：刚才同云安谈梦，你来也想一起谈梦吗？聪和尚说：我昨天晚上梦见我们三人一起去迎接5戒和尚了。苏辙抚掌大笑道：世上果真有三人做同样梦的事，真是奇怪啊。不久，苏东坡的书信到了，说他现在已经到了奉新，很快就可以同大家见面。三人非常高兴，一路小跑赶到城外20里的建山寺等苏东坡。苏东坡到了后，大家对他谈起了三人做相同梦的事。苏东坡若有所思道：我8、9岁时也曾经梦到我的前世是位僧人，往来闪佑之间，还有我的母亲刚怀孕时曾梦到一僧人来托宿，僧人风姿挺秀，一只眼睛失明。云安惊呼道：5戒和尚就是闪佑人，一只眼睛失明，晚年时游历高安，在大禹过世。大家一算，此事过去50年了，而苏东坡现在正好49岁。从时间、地点和多人相似的梦来看，苏东坡是5戒和尚转世，已经无疑义了。苏东坡后来写信给云安说：戒和尚不怕人笑话，厚着脸皮又出来了，真是可笑啊。但既然是佛法机缘，我就痛加磨砺，希望将来可以回到原来的地方，这就不胜荣幸了。苏东坡总是喜欢穿僧衣，这可能是前世因缘所致。宋哲宗曾经问内侍陈演：苏东坡朝服下面穿的是什么衣服？ 陈衍说是僧衣，哲宗孝之。苏东坡在杭州时，曾与朋友参聊，一起到西湖边上的寿星寺游历。苏东坡环视后对参聊说，我生平从没有到这里来过，但眼前所见好像都曾经亲身经历过这儿似的。从这里到禅堂应有92级阶梯，叫人数后果真如他所说。苏东坡对参寮说道，我前世是山中的僧人，曾经就在这所寺院中。此后苏东坡便经常到这所佛寺中盘桓小憩。这五戒和尚又是何人呢？据说他一目失明，还有一师兄叫明悟。五戒因为一念之差，同女子红莲有了苟且之事，犯了奸淫之戒，结果事情被已经有功能的明悟和尚看破，五戒羞愧难当，便作画投胎去了。明悟已经预见五戒下一世可能谤佛谤僧，这样可能就永无出头之日了，于是他也赶紧作画紧追五戒投胎而去。到了这一世，五戒投胎成了苏东坡，而明悟就是苏东坡的好朋友佛印和尚。苏东坡刚开始时真的不信佛法，罪行功名，但佛印一直不离不弃地追随左右，苦心劝化点悟于他。自身的亲身遭遇加上佛印的不断劝化点悟，苏东坡终于醒悟，不但深信因果轮回之说，而且崇信佛法，潜心修炼。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7月28日，苏东坡去世时，他对守在床边的三个儿子说，我平生没做什么坏事，相信不会坠入地狱的，你们不要太伤心了。又告诫人们，神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但遗憾自己已经回生无力了。他说道，看来西方极乐世界是有的，但我现在已经用不上力了。再来讲一个北宋诗人黄庭坚的轮回故事。北宋一位有名的诗人黄庭坚，字山谷，从小就是出名的大孝子，幼时就被母亲洗涤逆气，后来做了大官，还是坚持自己亲手洗刷，其孝行美德感化一方，被后人选为24孝之一。他写过一首诗，似僧有发，似俗脱尘，做梦中梦，悟身外身，写的就是他自己的轮回故事。黄庭坚26岁考中进士之后，被朝廷任命为黄州，就是今天的安徽芜湖的知州。有一天他在州衙内午睡，梦见自己走出衙门，来到一处乡村，老远就看见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婆婆站在家门外的香案前祷告，口中喊着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山谷走到近前，见案上供着一碗热气腾腾的芹菜面，香味扑鼻，便不自觉地端起来吃。吃完后回衙门休息，忽然听见敲门声，一觉醒来方知是梦，不过梦境逼真，嘴里还留有芹菜香味，但他并未在意，以为只是梦而已。次日午睡，再梦如昨，菜香悠悠，梦境如亲历。黄庭坚感到不可思议，于是起身步出州衙，循着梦中道路行去，欲探个究竟。行至一村落，景物依稀，仿佛回到故乡一般。他径直走到一户人家，叩门而入，正是梦中所见的老婆婆，便上前施礼，问老婆婆何故在门外喊人吃面。老人答道，昨天是我女儿的忌日，因为她生前喜欢吃芹菜面， 所以我在门外喊他回来吃面，我每年都是这样做。黄山谷感到惊奇，问道：你女儿死去多久了？老婆婆答：已经26年了。山谷突然想到，自己今年正是26岁，昨天恰是自己的生日，于是再问他女儿在世的情形，家中境况如何。老婆婆说：我只有一个女儿，她生前喜欢读书，信佛吃素，很是孝顺，但不肯嫁人，并发愿说求来世转男身做文学家。到26岁那年，女儿生病去世，死的时候她说还要回来看我的。山谷大惊，忙问她的闺房在哪里，我可以看看吗？老婆婆手指着一间旧房说：就是这一间，你自己进去看吧。山谷走进房里，环顾四周，卧床桌椅，倍感亲切。只见靠墙有一个大柜，依然紧锁。山谷问老婆婆：那里面是什么？全是我女儿生前看过的书。老婆婆边擦泪边回答：我可以打开看看吗？老人家说：锁是不知女儿放哪里去了，我一直无法打开。山谷心中琢磨了一下，忽然记起锁匙的位置，便告诉老婆婆，径直找出锁匙，打开书柜，发现里面有许多书稿。戏谑之下，山谷如坠云雾，原来他每次应试的文章竟然全在这里，而且一字不差。山谷沉思良久，恍然大悟，知道自己前生曾是女儿身，此地是她前生的老家，老婆婆便是她前生之母，如今这个家只剩老母一人。于是山谷跪拜在地，匍匐老人脚前，含泪称娘亲，说自己就是她的女儿转世，母女隔世相认，自然悲喜交集。黄山谷回州衙后，迅速带人来迎接老母同往，奉母至孝，如同亲娘，终身奉养。有趣的是，苏东坡与黄庭坚是同时代的名士。大约元佑初年，苏东坡曾与黄庭坚一起去拜见一老者，老者一见面就说：苏东坡的前世是五戒和尚，而黄庭坚的前世是一女子。苏东坡当时已知自己的身世，点头不语，而黄庭坚却根本不信，后来的经历让他不得不信。古人并非我们想象的愚昧，凡事也要有证据才能确认，所以黄庭坚就按照记忆找到了那位女子的家，找到了前世的母亲，才完整解释了自己的经历。如今有的相信超自然现象的科学家证明轮回，也是用这个方法去实地考察，将往生人的记忆作为线索，能够记忆并完整描述前世事迹的，才算是完整的轮回实例，从而得出轮回是真实存在的结论。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是否让您对轮回转世的话题产生了兴趣呢？在今天互联网如此普及的时代，不妨您自己去查询一番，也许对这个话题的真实性可以得出您自己的结论，没准儿还有可能发现自己的前世姻缘呢。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神传文化节目，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
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生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外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